诸位好，这次咱们讲这个人面疮子这个故事。在以前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有一个公案，佛家的一个公案，佛家一个故事。就这个有位法师呢，他叫乌达国师，像以前的时候啊。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乌达国师的事情，过去也提过，过去也说过，就是乌达国师他长那个人面疮的那个事情，但是呢，就是咱们这次呢，稍微的详细一点，前因后果，说一说。他在这个，佛教当中啊，他是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么一个公案。当时呢，这个在唐朝唐懿宗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国师，那就是乌达国师。乌达国师啊，就是悟性的这个悟啊，孙悟空的悟，达是通达的达，那个乌达国师啊。那乌达国师啊，他是可以被皇上，他就是尊为国师，那就是也是非常不简单的这个乌达国师啊，他是一个禅师啊。那么当年呢，这个乌达国师啊，在这个唐懿宗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长安啊，长安就有一个叫居安寺讲经啊，讲经。他在这个当时也是首都嘛，然后这个，唐懿宗啊，懿宗皇帝啊，亲自去听经，亲自去听经。皇上一高兴，那么就有这个赏赐特赐，就送给这个。供养给这个乌达国师啊，乌达禅师啊，一套这个宝座，这沉香檀香的这个宝座，沉水檀香的宝座，这个是非常名贵的，有人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在古代的咱们说。这个紫檀呐、檀香啊，还有一些这个高级的这个用品呐、只有皇族皇家才可以享用啊，或者你是做到一定官职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大家知道这红木家具也挺贵啊，更别说这个就是有一些做工非常好，又是真材实料的这个雕工又非常不错，那就更加名贵，它就不是一个金钱的问题了。所以当时皇上。赐给就是皇上这个供养这个乌达国师啊，供养乌达禅师那这么一个这个特沉香的这个水檀特沉水檀香这个沉水檀香的这个宝座沉水檀香宝座非常的精致，非常的这个这个贵重吧名贵。这么一送呢，当时这乌达国师呢，他就觉得挺好，觉得挺好，也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也是升起了这个喜欢这个东西的这个心，大概是觉得这个宝物确实是，哎呀，真好。这同时呢，也可能是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了，要不怎么皇上能送我东西呢？所以我们老说这个修道的人应该什么的，不贪不争不自私不自利等等所以他当时就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有点骄傲可能也认为自己是高僧了，可能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可能有这么一种情绪当时这个。所以，一个宝座，使乌达国师呢，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种情绪，产生了这么一种心态，所以这个，就自己认为自己，是高僧了，这样的状态一变， 就产生一个后果，啊，他这个，当时来讲，这个护法神就走了，啊，说什么护法神呢？有人说什么护法神？真正的修行人都有护法神。真正的修行人，我这个前提，我加的是真正的修行人，而且是在真正的这个修道的过程之中，啊，而且你是真正的修行人，而且你还是得怎么样呢？你还是真正的这个修道的过程之中，或者说你算是一个道心，啊，道心，这个大家要明白，说佛家说你皈依三宝，真正去做到五戒。那都有这个护法神、善神保护你，根本就不是说我们去求谁谁保护，跟求不求没有任何关系，绝对没关系。有这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没有皈依，也没有也不信佛，也不信教，但是很善良，啊，但是很善良，一辈子很自然而然的，他也不杀生，也不害人，那这样的也有护法神保佑，那也有善神，所以正所谓什么叫？吉人自有天相，这个吉人自有天相就是这个吉，其实啊，应该讲是我们说真正的有德的人啊。护法神呢一看，哎呀，这悟达国师升起这个骄傲的心了，这个心啊有点变化，护法神就不保护他了。护法神呢，佛教的这个护法神，你有法他就护你这个。心离偏离这个道了，啊，偏离这个道了，他就不保护了，啊，特别的公正，就是一丝毫的这个徇私枉法都没有。护法神，你有道就护，你不在道上，说大家都承认你是高僧，说人世间都尊为你高僧，但是你自己，都说你好，但是你真正说你自己心里面是什么样，是高尚的还是肮脏的？天地鬼神都知道，蒙不了，这护法神就离开了。啊，有人说这不就起了这么一个念头吗？他就傲慢一下，就离开了吗？对，这就离开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说学佛，有时候真的不要自欺欺人，啊，别去自欺欺人。你不按照佛家这个戒律来走，不按照这个修行这个来走，还想得到好的结果，这就纯粹是不是学佛，这就是打妄想，就打了一辈子妄想而已啊。所以说依教奉行，就佛老告诉我们，所以我就多说一句啊，你看这个佛给我们这个开示，佛教导就告诉我们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没让我们怎么去想。就没让我们整天就是下面求说保佑我这个保佑我那个保佑我，从开始到后来没有，佛就告诉我们哪个事儿有用，你真正去修这个因了，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断恶修善了，你不求啊，这个果呀它也有，所以呀，我们这个应该去反省反省自己，啊。那不管怎么讲，护法神离开了，护法神一离开，这就意味着怎么样啊？失去保护了。那么这个悟达国师他有一个老仇家，啊，也就是一个债主也好，是怨亲债主也好，是仇家也好，啊，就是老相识。因为平时的时候护法神在，所以这些怨亲债主啊，这些都就不能接近，也没办法。可是呢，他这个护法神一走，啊，这个他有这么一个老债主啊，老的冤亲债主，就得逞了。他怎么得逞呢？就开始报复了，就开始报仇了，啊，就报仇了。那么这个怎么报仇呢？啊，这个老债主啊，就在他的这个膝盖上面打了一拳，打了一拳，从此这个。膝盖上面就升起一个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面疮。什么叫人面疮啊？就这个长的那个疮啊，就腿上，比如说你看这个在膝盖上长了一个疮，啊，但是它有一个形状，长得跟那个人的那个面目似的，有鼻子有眼啊，有嘴巴， 啊，而且这个有眉毛什么的，就一张脸完全一样，活坨的一张脸一样，而且还会什么呢？每天还要去张嘴呀、啊，去吃肉啊，喝酒啊。你看这个事情啊，确实是非常奇特，但它是真的啊，它是真的。那么，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它就叫做人面疮，啊，不单是长了人面疮，而且就这个人面疮，天天还要吃的。啊，要什么吃的？要酒，要肉。那、啊、你这还，这还这个不算。你要是不给的话呢，他还疼。他这个膝盖呀、啊，他就疼。你想到是这个乌达国师，他毕竟是国师嘛，所以皇上也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会给他找大夫。啊，什么国医、御医，我估计啊，就找了很多大夫都是不行的。啊，很多大夫我估计都找到了，但是没有一个大夫能够医治好。啊，没有一个大夫可以医治好。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乌达国师也很痛苦啊，当时是很痛苦，你多疼啊，啊，非常疼，啊，那有人说了，说这个债主怎么这么厉害呀？啊，这个债主啊，他的这个怨亲债主啊，已经跟随他10世了，就是或者说10辈子，啊，一直没有机会。为什么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法近身。为什么一直没法近身呢？那过去世的话，他一直都修行，一直到这一世当国师还在修行。你就知道他过去一直修行，他是真修行。你要是假修行的话，过去早就得逞了，而过去早就找他变成人面疮了，还等第10世啊？所以我就得多说一句啊。说我们说有的人学佛了，学佛之后还有一些不好的事儿，还有一些灾难，那别怪别人，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自己的造的这个业呀，这个有因有果，就是你有不好的事情，一定是你有不好的因，就过去所造的，所以这个一切要自己要，啊，就是要分辨得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乌达国师当时非常痛苦，有这个人面疮。那么他呢，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那么这个时候，乌达国师呢，真是疼的，真是很痛苦啊！他就想起一个人来，他忽然间想起一个人，想起什么一个人呢？怎么一个人呢？就是乌达这个禅师啊。啊，他在当国师以前，他在当国师以前，啊，在这一世当国师以前，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出家人的时候，啊，有一年，他在这个寺庙当中，他就当时这个长安寺，啊，长安的那个某一个寺院啊，长安的某一个寺院，遇到一个这个长了那个脓疮，长了一个恶疮的一个僧人。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啊，这他以前曾经遇到过一个长疮的僧人，而且这个老僧呢，这个疮啊，这个流脓水啊，流脓血啊，就是脏臭不堪呀、啊。哎呀，就是人都不敢接近，你这是特别的恶心，那、啊、特别恶心，谁也不敢接近，谁都嫌弃。啊，当时悟达国师呢，那么那个悟达禅师啊，当时他还没有当国师呢，啊，这悟达禅师看到了，他呢，看别人都不管啊，他不接，他有点慈悲心，怎么着呢？他就天天啊把他给这个接过来，那天天接过来之后，就接到自己这个住处疗房照顾，啊，悉心照料，啊，悉心照料。啊，也不嫌脏，啊，也不嫌他恶心，也不嫌臭，啊，就是，就有点像让我想起什么，就像今天我们说，啊，有的老年人到老了，然后呢，床上拉，床上吃，啊，床上吃喝拉撒，啊，有的这个人呢就嫌弃了，有的是我们的父母啊，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嫌弃啊，更别说是跟你不相关的，那更可能就不愿意去伺候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乌达禅师呢很有慈悲心啊。就我们今天，我说句题外话，说今天我们有人学佛 很多人学佛了，啊，所以我常说，大家别老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老说自己哎呀慈悲心啊，说自己是学佛，说自己慈悲心怎么怎么地。你真遇到这事儿之后，别说是外人了，说实在的，你的父母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去对待呢？啊，你嫌弃不嫌弃呢？所以这个慈悲心在哪儿啊？不在嘴上。啊，所以我为什么我一贯特别反对和讨厌这个，就是倡导大家不要去，就是一贯这个反对讨厌，互相讨论佛学的没有用，啊，这个真慈悲假慈悲，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这悟达禅师当时就是这么悉心照料这个，老僧人，天天呢送饭，又给他洗这个疮，洗脓疮，换药，就照料，啊，照料多长时间呀？那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半个月，一直等到这个有病的这个老僧啊，他的恶疮渐渐的好了，啊好了，啊真是这个春去秋来呀，夏去秋来呀，啊你看这他就是，这不是说当时有三分热乎劲儿，有这个慈悲心，一直照料他好，我估计如果这个老病僧他一年好不了，他2年他还照顾。所以我跟大家讲，修行跟学佛、跟修佛法，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第一是你要动真格的，你真的是去做这个事情；第二是一直的去做，然后也不去想别的，这才是修行的精神。当然了，当时悟达禅师他也没想别的，他就是出于一种怜悯跟慈悲。照顾这个病僧，啊，有的人可能一时间，哎呀，觉得挺慈悲。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呢、啊，都是一时间参加一些活动啊，觉得哎呦，这是3天热乎劲儿。实际上呢，过一段时间就那么回事了。这个不行，你得学学这个悟达禅师，有点耐心。后来呢，这个老病僧病好以后，哎，在这个临别的时候，这老病僧跟悟达国师说一句话。他说呀，他说非常谢谢你的这个照顾啊，说今后啊，说将来如果说你有什么难办的事儿、难解的事儿，那你可以来找我，说到哪儿去找？到四川的蒙山来找我。当时如果你也找不着的话，山上这个四川蒙山上面有2棵大松树，啊，那个就是一个标志，你看到那2个大松树，啊，就可以找到。那我的名字呢？我叫迦诺迦，啊，就是说佛经里边那个啊，我们老说这个"迦"字儿，一个走之，一个加减法的"加"，那个"加"，还有一个承诺的"诺"啊，迦诺迦，这是他的名字。后来，再是这件往事啊，是多年以前，当悟达国师、悟达禅师，受到这个人面疮啊，他自己。长疮啊，自己受到人面疮的这个痛苦威胁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曾经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老病僧，我伺候过他，照顾过他，他最后跟我说这么一段话。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应该，啊，去往蒙山寻觅这位啊曾经啊有缘的这位老僧人呢？啊，那么所以他就去找他，没办法了嘛。你谁也医不好了，那你只能就找他吧，看个办啊，对不对？所以呢，啊，他就去说，在这个上山以后，真的就发现有2棵松树，高耸入云呐、啊，哎呀，真了不起！就到了这个松树前面，而发现有一个庙宇，啊，金碧辉煌啊，那非常的这个壮观，那金碧辉煌，啊。那么，他要找的那个老僧人，当年那个老病僧啊，就是生疮那个僧人，就或者说咱们说叫迦诺迦那位僧人，他就微微的啊，带着笑容就站在这个寺门那儿，一看这个悟达国师来了以后，啊，就接引他到这个寺院里边。悟达国师呢，非常的有礼啊，就是顶礼啊。啊，顶礼，啊，顶礼完以后，啊，述说其苦， 就跟这个老僧人说，我你看我这个遭遇啊，我现在这人面疮，哎，弄得我这特别的头疼啊，身体也疼，非常的痛苦啊。这老僧人呢，就告诉他说等改天啊，等翌日，那么你可以到这座山的那个山岩下边有这个泉水，用那个水洗一洗就行。啊，所以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当时没有去洗，就第二天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有这么一个小童子之类的啊，就领着这位悟达禅师到这个下边的泉水那个地方，啊，就去洗，洗他这个人面疮。说正要洗的时候，非常惊骇的事情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当时正在洗的时候，人面疮就说话了，说什么？说你先别洗，人家说不要洗。你看这个人面疮说话了，哎呀，就非常的这个态度还非常的坚决，说不要洗，说我有话跟你讲。他有什么话？这个人面疮要跟这个悟达禅师讲话啊。他说：“我们之间呢，说咱们之间有一段这个仇怨未了，啊，那么你是高僧啊，你博览群书，那你肯定读过一段历史啊，这西汉史，啊，西汉史，啊，西汉这就是东汉、西汉那个西汉，西汉的历史，你可知袁盎啊腰斩晁错这个事情吗？啊？”那么呢，这个袁盎就是你，晁错就是我，你识时势为僧，认真修行，所以我找不着报复你的机会。现在呀、啊，说你升起这个傲慢的心、骄傲的心、自以为是的心，那么这个时候护法神不在了，我就有机可乘报复你。但是现在呢，有这个迦诺迦尊者，他慈悲调解咱们之间这个恩怨，哎，调解咱们之间这个仇怨，所以用三昧的法水。啊，给我洗！从此以后，那么我也不找你麻烦了啊。所以，这个人面疮说了这么一段话，说了这么一段话。当时这个悟达国师啊，真是啊，悟达国师以前没有听过人面疮说过这些话啊。他以前就是知道这个人面疮要酒要肉要吃要喝，但是他没有去听过这些。今天就在他要洗的这一刻，他一听，哎呀！你想想这个人面疮，你想你就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看着自己的这个身上一片疮，那个人面疮，这个一个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在这说话，而且又说出了自己这个疼痛的原因，又说出过去一段往事，你想想。这个师傅是非常的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时悟达国师啊，悟达禅师听完以后，吓得这是真是啊，吓了一身冷汗呐、啊，真是这个吓得魂儿都飞到九霄云外了啊，所以他就等不及了，然后就赶紧就洗啊，赶紧洗，啊，赶紧拿这个水蒯这个三昧水，这泉水啊，就洗，一洗啊。当时就非常疼，就像是做手术一样，就像那个消炎杀毒一样，疼疼疼，疼到什么份上？痛入骨髓。虽然说用那个水，那水不是说，并不是那个水有毒，说多疼，是他身体里边这个毒，这个疮，这个毒，所以他一杀，这个杀劲儿，痛入骨髓，一下疼死过去了。就有一点像啊，说像给我们突然间没有麻药，啪截肢，砍掉一只胳膊，人昏死过去一样，啊，就有点像这个，所以说昏迷不行。那很长时间以后，那么他才苏醒过来，一醒过来之后，膝盖上这个疮就不见了，啊，所以你说好不容易说摆平这件事情，摆平那也不是说随随便便一洗，哎呀，挺快乐的就去洗完了。他也经过一番痛彻骨髓啊，膝盖上的疮就不见了。这个时候，等到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搭救他的那位老病僧 啊，就这个迦诺迦是圣僧，是谁呀？是迦诺迦尊者。之前人面疮他也说了，说人面他也说他说这个承蒙这个迦诺迦尊者他调解，啊，调解之间这个仇怨。迦诺迦尊者就是一个罗汉呢，阿罗汉，啊，那不是一般的僧人，啊，不是一般僧人。所以呢，乌鸦国师后来知道以后，那么也就想去怎么样呢？回到他想回到当时他去那个就这金碧辉煌那个寺庙，想去朝拜朝拜，再去感谢感谢，瞻仰礼拜一下。回头这么一看，哎，你猜怎么着？啊，哪里有什么这个寺庙啊？没有了。啊，所以当时肯定是，当时之前他所看到的是迦多拉尊者视线的这么一个寺庙，啊，四线寺庙。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乌达国师呢，他在这个地方，他是结了个庐，啊，朝夕礼诵啊，朝夕礼诵，礼拜呀，诵那个念诵啊，什么呀，就是此那个忏法。忏悔的这个方法，啊，所以有这么一个慈悲三昧水忏，就是忏悔业障的，就是我们说，自己造的什么业，哎呀，这重罪啊，什么那个的，啊，慈悲三昧水忏就这么来的，啊，这是一个公案故事，慈悲三昧水忏，啊，所以这个故事啊，讲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乌达国师啊，原来是有一个人面疮啊，跟他实事啊。那么这里边呢，我还要补充讲一个事儿，因为这个有的人不知道这个当年这个晁错和袁盎啊，这个事情啊，说他们俩怎么结的仇，说这个人面疮怎么那么恨他呀？当年呀，在这个汉朝，这前面这个人面疮他也说了，在西汉的时候。啊，西汉的时候，有两个人物，一个他姓袁，叫袁盎，盎就是那个盎司，啊，就是那个咱们看那个黄金的价格，啊，说每盎司，啊，这个多少美元啊，是吧？这个袁盎，啊，还有一个叫晁错，啊，晁错，啊，晁盖的晁，这个错误的错，啊，但是什么呢？这个晁错是被杀的，袁盎是杀人的，啊，所以你就记住，这个晁错是被错杀了，他被错杀了，所以他是晁错。那袁盎呢？啊，这个，他是献计要杀掉这个晁错的。西汉的时候，汉景帝。啊，汉景帝，景是景色的景，汉景帝是当时的皇上。当时就这个简单的事情，就是汉景帝听了袁盎的话，所以就把晁错拦腰切断，这就叫腰斩。你说这个刑罚多么的惨烈呀，多痛苦啊！所以这个行刑的这个手段是非常残忍的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就是跟皇上说献这个计谋呢，啊，这个晁错的死的当时死那个这个死的方法是被腰斩的，那么是因为这个袁盎跟汉景帝啵啵啵啵啵啵啵去进了一些进言啊，就是说应该把这个晁错杀掉，所以汉景帝听了袁盎的话杀掉晁错，可是为什么袁盎要跟皇上说这个话呢？啊，这里边呢就也很简单，我简单的说啊，当时啊，中央也就是说汉景帝中央政府，啊，中央政府，啊，这个早先的时候晁错啊，他是一个大官了啊，他是个大官，跟中央政府啊建议说应该是取消这个地方的这些势力啊，封王啊，或者过去这个，类似于诸侯啊、封王啊什么的，啊，削弱他们的势力，啊，中央采取这个措施，结果后来呢，就激起了地方的这个造反， 啊，诸侯的小国家，当时有一个叫七国之乱，就是说简单讲，这个地方的诸侯国家就造反，啊，就像那个中央政府就造反，啊，他们有一个什么借口啊？啊，说我们造反，我们就要，为什么造反？因为我们要，就是替国家除害，就是晁错这个人。他是害，啊，其实这是借口，其实就是想造反，就是想造反。这个晁错呢，为什么遭他们恨呢？因为晁错跟皇上建议啊，说应该削弱地方的势力，啊，其实他这个想法，他这个建议是没错的，因为也是为了江山呀更加稳固啊。本来实行挺好，后来正在一刚开始一实行，结果这个地方就起来了，起来要干掉这个。其实这个地方早有造反的心了。啊，没有晁错，他们也要去起来，啊，所以当时拿这个当借口，但是后来呢，这个皇上一看呢，这怎么办呢？结果这个袁盎就出来了，袁盎跟皇上讲啊，说那个这些地方的这些势力啊，赢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的这些帮手啊，这些打仗的这些将啊、兵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些不义的人。啊，不义的人不是那种仁义的人，咱们是中央这些部队啊，这些将领啊，都是仁义之师啊。他们这个打不过咱们这个正义的东西，啊，咱们这个是非常正义的。但是说，啊，咱们应该有一个做的不要理亏。他们既然是说拿着说这个想要晁错的命，那咱们就把晁错给杀掉。啊，他们如果咱们把晁错给杀了之后，他们还要继续打的话，那咱们就不会说理亏了，咱们就名正言顺了，就是咱们一定能打赢。所以皇上一听说真的是这样吗？啊，说如果说真的说杀晁错可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就是牺牲一个晁错也行，牺牲俩也行。因此，这个汉景帝当时就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就决定接受袁盎的这个建议，把这个晁错给杀掉，就是卖这些反叛的这些势力国家这个一个人情儿。说你看，你不是要他的命吗？我把他的命给你们，啊，你看你们还造反不造反？还继续这个是不是攻打？啊，所以袁盎献的这个计策啊，这个汉景帝一接受，啊，汉景帝接受之后。那么就，有一天，这个袁盎啊，就换了衣服之后，换了朝服啊，就是骗这个晁错，说，皇上现在有事找你，你得上殿去。结果这晁错就上了这个车，上的这个车，走在这个路上，这个袁盎就开始，就是他们就宣读这个皇帝的诏书，什么叫诏书啊？就判决书，说判你呀有罪，你就该死，就给腰斩了。啊，所以晁错是含冤含恨而死啊，因此他发誓啊，一定找这个小人，这个袁盎去报仇啊。其实咱们说他是小人，但实际上呢，这个都是有非常有学问的人，袁盎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个晁错也是一个学问的人。咱们再多说一句啊，晁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学问，简单的说，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晁错是一个学问第一，啊，学问非常好啊，不一定是第一，学问是非常好的，性格非常耿直，而且忠心耿耿，忠心不二，忠心不二。啊，你说这个论文采，论智慧，啊，论辩才，你们去查查历史，晁错那这是一把好手啊，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啊。辅佐这个国家，辅佐这个汉景帝，忠心耿耿。那么，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汉景帝把这个晁错杀掉，真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啊！听的这个袁盎的这个话了，真是很愚蠢。那，啊，错杀了忠臣啊，还把这个杀忠臣卖人情。可是最后杀了这个晁错以后，又怎么样啊？就派这个袁盎，就跟那些叛军啊，叛军就谈判，人家叛军那个头，这个造反那个头就不见他。结果后来， 这个当时啊，有一个校尉啊，这也是一个官职了，有一个校尉叫邓公啊，这邓公，邓公跟这个皇上就讲说：“您呐错了，你杀不杀晁，您杀不杀这个晁错，那帮反叛，他照样要攻打，这就是个借口。”皇上才明白。哎，所以这个事情呢，我简单的这过去的事情，我就简单的说一说，啊，所以这个，等于说就把这人给屈死了，冤死了，啊，这个仇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个仇他，你说他这个仇恨能不大吗？所以说他有这个人面疮，跟的时势，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毅力，而且呢又有这么大的仇恨，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你千万别害人，千万你要做人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要将心比心，啊，将心比心。孔夫子说，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强加于别人。实际上，其实这个话的本意呀，你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把别人当成自己来看待，你觉得这个痛苦，别人也觉得痛苦，所以对待别人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啊，对待亲人像对待自己的眼球一样，啊，就是说，所以我们说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啊，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去结怨结仇，你知道这个结了怨结了仇是多麻烦的，你化解它，你用多长时间你化解不了，这是误达国师。他是真修行，修行实事。那如果说咱们呢，咱们不一定，咱们是不是说不一定？我认为，反正我是没有这个定力，说这就是说有这个定力，说生生世世都知道修行啊。我要有这么定力，我早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就是说我跟大家讲，这个我们说呀，千万就是你就不要去结怨仇。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很多学佛的人整天在想怎么去，有人就在想就忏悔，超度这个冤亲债主啊。我们可以去多诵经念佛，回向功德给冤亲债主。可是凭我们一己之力是很难给他们超度的。但是这个事情还应该去做。但最重要的是，我劝大家赶紧的戒杀放生，啊，赶紧戒杀。你多杀，你就是你多杀一天，你就结了很多怨，你指不定这个仇怨你是看不见，啊，指不定这个对方怎么去报复，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整天去神神叨叨的去想，哎呀，整天跟那个怨气债主对话，说你别找着我，别，你最开始你就别害人，也别害物命，也别杀生，啊，也别去害人，也别去邪淫，这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再有，说实在的，我们谁有悟达国师这么一个很好的缘分，他能遇到这个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其实就是过去就是，啊，有心要救他，所以呢，先那个给他卖个人情，考验考验，试现试现，啊，悟达国师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迦诺迦尊者。啊，所以就给他去治疗这个疮，啊，那么就是啊，所以我们看出来，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得看出来，不是说你过去造恶的时候造孽了，啊，想造就造，结果后来哪天你觉得果报一来，然后你想后悔就后悔，是这么轻易的事情吗？你得真正去忏悔，真正去改。所以，为什么我们忏悔呀？为什么我们消业有时候消不掉呢？不是真正忏悔啊？怎么讲？你看这个悟达国师，他虽然说他是有点傲慢心，当时，但是他已经很有慈悲心了。当时你说他前十世以前，他是这个元盎啊，那个时候你看他哪有一点慈悲心呢？又愚昧，就是献瞎献祭给皇上瞎献祭，啊，他十世以后，这悟达国师他在悟达禅师的时候，他很有慈悲心的，这个慈悲心可不是说盖的，这个不是夸的，这个不是盖的，这是真的，世人都不愿意理那个老病僧，又臭又浓脏又那什么，他就愿意，啊，他有这个慈悲心， 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说忏悔，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求忏悔，求消业障，求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恶事了啊，然后怎么怎么地，你连自己的爹娘你都不是特别的孝顺，你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大话，说从今往后我要皈依佛法，我要以后这个为佛法为佛法做什么什么事情，我们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说这样大话的人很多。你连每天给父母念五遍心经你都不愿意去念，啊，你连这个真正的功德，弘扬一下戒杀，弘扬这个素食都不愿意去做，你还拿说什么说的很好听的这个话，啊，小的事儿呢又不去做，大的事儿呢挂在嘴边儿，所以呢我们这真正说忏悔，这就是就有点空谈。还有我也接触有的时候有的像有的未婚的妈妈呀，堕过胎，杀过这个生。啊，说就愿意多做点善事儿，啊，光说不行，啊，这得长期的、常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那什么，啊，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不断的去做，啊，总而言之，误打国师啊，他这个人和这个人面疮的这个公案的这个事情啊，我已经基本上都叙述完了，他们怎么结的怨，啊，怎么跟这个人面疮结的怨。啊，后来又怎么去？那么不容易过了十世，然后又去处理，又去将他家尊者去调解，已经都说完了。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没事的时候深思熟虑一下，深深的想一想，我们无量劫以来、无始劫来，我们有多少恩恩怨怨，我们有多少业障、多少仇怨，因为什么来的？因为不觉悟，因为贪嗔痴。啊，因为迷惑颠倒，啊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说真的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家宜解不宜结，啊，那么我们这一世，希望大家就是常年的多做一些善事，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法界所有众生，这就是我们一世没有白活啊。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在这一世能够好好的啊。这个珍惜这个机会，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最好了，啊，千万千万不要再结怨，时间关系，我这次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各位。